好，现在我们开始箴言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这一章也是给青年的忠告，一到二，这是第一小段，是讲的谨守道得永久平安。第一句就是我儿，可见的是父亲对儿女的劝勉，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里要谨守我的诫命。这两句是做父亲所说的话，我儿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神的法则就是神的指教，要听从，要牢记，不要忘记，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对主的诫命要谨守，已经传给你了，那你要谨守，要守住，你的心要谨守，这个心很要紧，这个心呢要把主的话要牢记在心中，谨守我的诫命，主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诫命，要宝贝。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就是要牢记，不要忘记，而且要谨守主的话语。为什么呢？下面两句就是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就是应许。为什么让你要牢记？你牢记的话，你就蒙恩，你就有长久的日子。长久的日子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要长久，你不至于短命，没有几天就什么都忘记了。主会把长久的日子赐给你，而且呢是生命的年数和平安都加给你。所以可见呢，我们好好留心主的话是多么的要紧。你常常读，多多读，那么你就会有生命的年数，就是说让你的生命能够长久，而且呢有平安都会嫁给你。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应许，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和平安都会降在你身上。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要忘记主的法则，要谨守他的诫命，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福。底下第三节第四节，这又是一小段，这每一段的意思都不相同。慈爱诚实，神人前蒙福，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这个更重要了。慈爱诚实是神的属性，神就是慈爱，神也是诚实，因为神有慈爱有诚实，所以这是我们蒙恩的保障。他不是只有慈爱，他有慈爱也有诚实，这两样不要离开你。要怎样呢？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要牢牢记住。就好比把主的话系在颈项上，颈项啊，随时随地抬头低头你都看见，你要记住，而且呢刻在你的心板上。心板呢，主的话真是句句都刻在心板上。记住，主是慈爱，主是诚实，那么就是说到我们呢，我们也应该有慈爱有诚实。我们对人倒是蛮有慈爱，诚实吗？够不够诚实？甚至实实在在的真正是有慈爱，还是虚虚假假？是不是？这就成问题。所以呢，不可以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让慈爱加上诚实，慈爱加诚实，这个非常要紧。主是慈爱的，主也是诚实的，就是说呢，他的慈爱是实实在在的啊，领导了每一位。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有慈爱有诚实，这个你看怎么？而且呢要记在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么重要，不能忘记，不能够只有慈爱没有诚实，要刻上，刻在心板上。这样的话，那么你必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就是应许了。有慈爱有诚实，你实实在在是追求慈爱与诚实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在神的面前和世人的眼前，世人就是许多不一定是信主的世人嘛，在神的面前和世人面前，你就会蒙恩宠，有聪明，你不至于让人看来你是个虚虚假假。蒙恩宠什么意思？人一看你就是蛮有慈爱又蛮有诚实，你就蒙恩宠， 真正人家喜欢你是因为你实在是有慈爱也有诚实，那么你就在神面前蒙恩宠，在世人面前也蒙恩宠，而且有聪明。这个聪明不是人给你，是神给你的，因为慈爱诚实太要紧了，是神的属性。我们今天是信靠神的人，我们也应该有这两样，不能只有慈爱没有诚实，或者只有诚实没有慈爱，这也不对，是不是？慈爱诚实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常常说神的慈爱神的诚实，神是慈爱的，神是诚实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两个属性，更加的明白主的心，真正的能够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是实实在在的，是诚实的，是蛮有慈爱又蛮有诚实的。这样你就蒙恩宠。蒙恩宠什么意思？你就得到人家真正对你欢喜，而且呢有聪明，这个是你真的聪明，而不是虚虚假假。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这两样的品德。底下又一段，下面一段是第五节开始，五节到八节这一段，就是专靠神有平安，敬畏神远离恶。你这一段就是我们的为人，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专心的仰赖神。我们常常是又仰赖神又要靠人，是不是？又靠人又靠神，这不行。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就是说你对神的仰赖是专心的，不是靠自己，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两样加在一起，就是又靠神又靠自己，你说好吗？一定不好。要专心仰赖神，也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的仰望神。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认定他什么？就是专靠他的意思，认定他，不要又靠神又靠人，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那么他一定指引你的路。因为我们的主是神，你专靠他，他就赐福给你，那么他就引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不要自以为有聪明，我们常常啊就是这样，靠神嘛又想靠自己，靠自己嘛又要靠神。原因什么呀？自以为有聪明，有点小聪明，这样不好，是不是？没有专心靠主，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要完全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你专心的敬他畏他，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敬畏神你就是专心，就是要远离恶事。敬畏神的人一定要远离恶事，不能够敬畏神又不远离恶事，还要靠自己，还要靠环境，还要靠什么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第八节就是一个允许。这个允许是什么意思呢？就要抑制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肚脐就是根本的意思，小孩子要断肚脐，那么你才是真正的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果肚脐成了问题，那么你这个小孩子就不够健康，就是说就能够使得你的肚脐，使得你的根本上得到医治，而且呢滋润你的白骨。白骨就是说你身体满身的是健康，白骨都健康，没有一点的问题。所以第八节就是允许，就是你如果真的专心靠神，不依赖自己的聪明，不是又靠神又靠人又靠自己而想自己的办法，那你到底靠不靠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专心仰赖神，神一定赐福。你专心靠神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一棵树一样，你要栽在溪水旁，你要专心的靠他。所以这一段就是专心仰赖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一切所行的神认定他，认定他就是我们就认定了，就是他来帮我们，你来依靠他，他就赐福给你了。他指引你的路，不是你自己能够走什么路，神指引你的路，那你一定蒙恩。如果你靠自己的智慧，又要靠着神又要靠人，那你得不到真正的健康，白骨都得滋润。所以这就是说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的要专心的靠神，要仰赖什么？仰赖我们的神，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不要靠自己的办法， 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认定他，那么他就指引你，一定带领你的路。你敬畏神，你远离恶事，那么神就赐福你，你的白骨都是蒙恩的，你的肚脐也是健康的，这你就蒙福。这是一段，底下九到十，下面一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多奉献，你多蒙福。这一段是奉献的意思。他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谁呀？尊荣耶和华。我们很丰富，那你不要首先想到什么呀？不是首先想到自己，首先想到神。一切的恩典是从神而来，是神赐你丰富，所以你要以这些个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庄稼地里啊，出了很多的出俗的土产，首先想到什么？要尊荣神。尊荣神就是想到神，一切先给神，而不是自己先享受。这一段就是在申命记26章，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美地以后，神就提醒以色列，申命记的第26章提醒以色列应该怎么做，是吧？你进去得了，第一节开始啊，我们看26章的第一节，你进去，你得了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为业的地居住。这个时候你要从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的粗俗的土产取下来，盛在筐子里，然后呢，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约的你名的这个居所去，到那里，然后呢，见当时的祭司，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经来到了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允许赐给我们的地。”那么祭司呢，就要从你手里取过这个筐子，取过来以后放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然后你就是要感恩，承认自己领受了这个恩典以后，首先要尊荣神。下面就是应该说的话语：我们是不配蒙恩的人，我们是下到埃及的人，我们在埃及寄居，人口稀少，后来我们成了大国，我们怎么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如今呢来到迦南美地，要感恩，要谢恩，要把该得的首先呢献给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很好啊，就是让我们不要忘恩，不要有了丰富只想到自己，只为自己一切的享受，要把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的话你的仓房一定更加蒙恩，充满有余，而且你的酒榨呢也有新酒盈溢，因为他们都是到了说都有美酒啊，大家来享受，来享受的说丰富的不得了啊，给你都满的都是盈溢起来了，都流出来了，这么丰富，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感恩。所以这一段就是要知恩，要感恩，要满心的赞美神，神给我们丰富，首先要献给神，而不是一切为己，自私自利，这样不好。所以就是要感恩的心，你多献你就多蒙福，你越多献你越蒙恩，所以我们常常也要这样做。神的仆人来了，我们就快快把我们该得的献给他，献给他就是献给神的意思，交给祭司在说你该说的话，你怎么样蒙恩，怎么样的在埃及受苦，怎么主救了我们，所以这些要感恩的心，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一段，下面还一段11节12节，这段什么意思呢？不可轻看神的管教。这个圣经上也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的管教一定要不能够轻看，就是你要看重神的管教，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呀，上帝一管教了就不高兴啊，就是发怨言呢、啊，这个不好。你不要厌烦神的责备，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要责备，而且呢，是正如父亲呢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是儿子的地位，我们应该受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12章10节说，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就是这句话很要紧。 神管教我们有他的目的，是不是？就让我们在神的圣洁有份，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够圣洁，又犯罪又作恶，而且又不喜欢神的管教。所以神的管教是所有的儿子共受的，也是能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更加圣洁，更加完美，更加完全。所以这一段你不可以厌烦耶和华所亲爱的，他才管教你。他管教是为了爱你，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能够有份。所以说是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不高兴，发了很多的怨言，这些都是不好。要感恩的心，要知道神管教，神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共受的这个恩典，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是一段。在底下大家看13到18，更深追求得到智慧的价值。13节一直下来，这一段比较长，这一段就是让我们更深的追求，要得到智慧的本体，得到智慧的价值。智慧太要紧了，得智慧，得聪明。智慧和聪明啊，也代表主自己。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用他的智慧造天，用他的聪明造地，是这么奇妙。一切都是凭着他的智慧和聪明。所以说我们要得到智慧的本体，得到聪明的本体。你从哪里得到？主的话。你从主的话里能够得到智慧和聪明，也可以从神的仆人，一切个神的仆人们，他们所讲的道，有智慧有聪明。所以要得，要得这两个，得得什么意思？你要领受。这人呢变为有福，就首先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得到智慧啊？你得到智慧，你得到了智慧的本体，你就真正明白这个智慧就是神自己。所以要得到，那你就有福。你看这个福多大，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就是说的比得银子还要紧，得银子不过得钱，是不是？哎呀，你得了很多的钱，最要紧你得智慧，你是真正得到什么？得到属灵的财宝，属灵的丰富。这个利益胜过金金，比珍珠还宝贵，比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能比较。所以神就是最有智慧，因为神就是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要真正的得到，要追求这个智慧。敬畏主啊，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在约伯记28章28节也是这么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敬畏神，你是真正得到，比金子要紧，比金金都要紧，比珍珠啊，什么宝贝都不能比较，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没法比。底下就说呢，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就是说你真正得到了这个智慧的话，胜过了长寿啊，富贵啊，这些个外面的东西，这些个有钱呐、享受啊，这一切都不能够比，你就能够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就是好比是这样的蒙恩。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你就真正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安乐。这个他是谁？这里有两个是女字，他实际就是主，因为在这方面讲到智慧的时候，他就用的是这个女字，他实际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所以他的路全是平安，他和赤手他的是做生命书。这意思什么？就是说你得到了这个真正的智慧，你好比得到了生命树。真正得到生命树是这么宝贵啊，得到了生命树，那你就可以真正得到了根本。生命树啊，是使得你能够永久的在神的生命的里面，吃定他的是巨个有福。就告诉你，你得到这一个智慧的本体，得到了智慧的本身，你就是有福。这个福是没法形容了，就是你真正的得到了真的福。真的福就是得到了智慧。所以这智慧你怎么得到呢？那你就要学习主的道，你就要不断的寻求，不断的追求。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一步一步的向上来追求，不是你一下子就完全的可以得到了，是吧？要好好追求， 那你就真正的赤手他，你得到生命树。你得到生命树表示说你真正得到了生命的长进，生命的丰富，这个是多么要紧。你吃定它，你一定有福啊，这个福就是得到了生命的这个福。所以这是一段就告诉我们多么要紧，是吧？我们要追求这方面。等一下第四章还是特别重点讲到你怎样得到这个智慧，真正的得到那是真的福。这边前面也讲的有福，所以在后面又讲的有福，所以这个福是真福，这个福是你得到了生命。底下一段就是19到20，万有效力。19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这个讲到我们的神了，讲到我们的神，你看看他是怎样立地，是怎么样的定天，就是智慧聪明。所以这个就是万有都是神创造，神用什么来创造万物？用他的智慧和他的全能，他创造天地万有都是神创造的。以聪明定天，以智慧立地，是不是？这一句话就够了，这一句话就告诉你神就是这么奇妙。这个智慧就是只有神自己，他创造天地万物。这个立地告诉你还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天地万物，所有的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人，就是这样的都建立起来了，成就了。这个定天也是这样奇妙，以知识使深渊裂开。这个深渊，我们知道深渊是什么意思？深渊是代表神的判断的，深不可测量的这个深度，就是说神能够判断人的一切的罪恶。所以在诗篇36篇第6节告诉我们，他的判断如同深渊，他的判断像深渊这样的不可测量，他判断何其深呢？深的就是没办法形容，只有神能够判断。人都是皮毛，看看外表，我们的神的判断像深渊一样，所以他能够使深渊裂开。裂开什么意思？整个的暴露。这样的话他就能够知道人的心，人的里面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都是暴露了半天，都是表面皮毛，是吧？没有真的暴露。只有神能够使深渊裂开，你就想神的能力多么大，能够判断深渊一样的深刻的这个方面，使天空啊地下甘露，也是完全是神这么奇妙，是不是？甘露就能够从天空就滴下来，叫人能够享受这个甘露，是吧？这些都是神的奇妙。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要追求认识神，因为神是深不可测。所以在罗马书第11章就告诉我们，身在神丰富的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深度啊，你没法嘛来想象。就是说这是神的知识，是神的对人的认识，是深刻到能够把深渊都裂开，使天空能够滴下甘露，这就是神做的。底下21到26，谨守真道，蒙保守，敌不能害。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他不但是用天地万物用智慧来创造，而且他也给我们智慧。所以底下说你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你要求要得到，不但得到要守住，而且呢不但真智慧还要谋略。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要谨守。你得到了一点够吗？也不够。而且呢我们常常没有谨守。谨守什么意思？你要完全守住主的话语。这个真的智慧就是主的本体和谋略，谋略就具体的告诉我们，讲到各个方面你都要认识，都要了解，都要看透，都要求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这样的来追求。我们做他的儿子不是知道一点点啊，你就以为哎呀很够了，很满足了，不够啊，要谨守。谨守什么？真智慧和谋略，那就是你要真正认识他的深度， 他的真智慧在哪里，他的谋略是什么，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要真的灵里看透啊，使他，这个他还是指的这个智慧的本体，底下还有一个他，你不能够使这个智慧离开你的眼目，那就是你一下又不懂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要明白，那你就一直定睛在他身上，不要离开你的眼目，什么呢？你要定睛在真智慧上，你才能够明白，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你看见没有？最要紧就是生命的追求，不是皮毛的追求，生命的追求，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他的什么？得到他的生命。而且呢，什么就好比景象中的美事，如果你没有得到，这是皮毛看一下，以后又什么也看不见了，离开了你的眼目了，你没有定睛在他的身上，那么你的生命就不够，你就没有做到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是多么的丰富，好像景象中的美事一样。美事啊，就是很荣耀、很华美的装饰，就是你真正得到，你才有这个装饰。我们多时候得到了一会儿，又没有真的得到，离开了你的眼目了，没有真正的定睛在主的身上，没有实实在在得到这个生命，也没有得到好像景象的美事一样，真正蛮有属灵的装饰。如果你这样得到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坦然行路，不至于碰脚。所以说，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的话引导你的一生，你不至于跌脚，不至于碰脚。实际呢，我们常常的没有完全得到，所以这就告诉你，你要真正的得到的话，那么你躺下必不惧怕啊！你躺过睡得香甜，你可以坦然行路，你可以没有惧怕。忽然来的惊吓，你也不要害怕，不必害怕，因为主和你同在。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惊恐，当然了，恶人他们这一套的东西你不必害怕，你不必那个惊恐，是吧？恶人一定遭毁灭，最要紧的是你真正能够睡得香甜也不害怕，那就是在主的里面，就不会因为忽然间的惊吓你就吓一跳，你就怕得不得了。恶人遭毁灭，那他应该遭毁灭，所以说你不要恐惧，不该恐惧的你不要恐惧，不要害怕。但我们多少时候忽然间来到一点什么事，我们就吓得不得了。你说原因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得到那一个真正的不惧怕能够睡得香甜的那一个美好的光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真正的得到，那你就要定睛在他的身上。他特别提到不要使他离开你的眼目嘛，他要成为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到，这是问题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追求主的道，更进深，真正能够睡觉都是香甜的，也不会有什么害怕。我们常常害怕呀，为什么害怕？忽然来的惊吓，这告诉你，如果是忽然来的惊吓，你不必怕，你真正有了主做你的保障，那么你根本怕都不要怕。为什么害怕？就说明还不够嘛，我们还不够，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个真的智慧。所以整个这一段就告诉你得到真的智慧的重要性，重要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网罗。这两句话也要紧，怎样能够蒙保守？能保守的人，你的脚不至于陷入网络，他就是你的依靠。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得到主，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所能够靠得住的，而且呢保守我们的脚不陷入网络，那你就要得到这个真的智慧。说到底就是要得到真智慧，他能够保守你，他能够赐福给你，他能使你不害怕不惊慌。所有的惊慌那都是世界的东西，我们没有真的石头我们就会有惊慌。这是一段，底下27节一直到35节，谦卑行善得尊荣，要谦卑行善你可以得到尊荣。这面前面就告诉你，你如果有行善的力量，你不可以推辞，明面知道有，是不是？你可以该奉献的奉献，该行善的行善， 你就要去做，你可以做，你不要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不要等到明天，今天你就要行善。所以这就是行善应该怎么行，不要推辞，不要推辞。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不能够推辞啊。我们常常推辞，哎呀，我没有，实际你有，有吗不肯拿，有吗还吝啬，所有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约翰一书三章17-18，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哪里啊？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这两句话，谁都知道要行善。”但是呢，你肯不肯？你是不是立刻就拿出来？还是呢，还单言，还推脱，下次再说吧？还舍不得拿出来？所以相爱不是在言语舌头上，要什么？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话我们也都知道，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实在的去做。所以这一段就，如果你有行善的力量，你不可以推辞，没有理由推辞。你就像那应得的人来实行，他这么贫穷，他你一个钱也没有，你不给他吗？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到底几个明天呢？老有明天，就是推辞的意思。这是一段就结束了，就告诉你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实际你不给了，明天都不知道到哪去了。是不是就不给了吧？不要这样，要真正的去实行。底下呢，就是你的邻舍既然在你的附近居住，你不可设计害他，这更不应该了。一个是应该是什么呀，行善，你不行，你不对，是不是？现在呢，你又设计去害人，那更不应该了。什么意思？就是自高自大，想要害别人，想自己赚点便宜。人未曾加害于你，你不可无故的与他相争，这就是无故的跟人家相争。他没有加害于你，你为什么跟人家相争呢？找点理由，嫉妒人吧，或者各种原因，就是加害于人，这个不好。不可嫉妒强暴的人，看他比你强，你还嫉妒他，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你不能跟他一样，一般的见识，这也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有些人是乖僻的人，神就是憎恶的，那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不可以选择他所行的路。他行的路是什么？骄傲啊，强暴啊，就是欺负人呢、啊。你不要嫉妒人，嫉妒不好，是不是？为什么嫉妒啊？他比你强，你就嫉妒他，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人？你做乖僻人，你还是做正直的人？两等人不一样。你不能无缘无故的跟人家就吵闹，跟人家就是嫉妒人，或者是与人相争，这些个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你真的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正直的人就是不要去欺负人，真是要更加和睦才好。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这两句话正好是扫罗跟大卫吧。这个扫罗不是吗？这么的坏，是恶人的家，以后结果也不好。耶和华有一天神亲自要咒诅他，他这样的犯罪作恶，以后又去求问教诲的妇人，最后你看看结果是什么关键。而大卫呢，神赐福于义人的居所，是吧？大卫没有害他，他就一天的老要害大卫。最后是什么？最后就看出你是义人的居所，神一定赐福。你是恶人的家庭，有一天神要咒诅。最后扫罗你看什么结局，大卫是什么结局？神将国就归于了耶西的儿子大卫，大卫以后就做完了。 这当中大卫要忍受许多的欺压痛苦，不发怨言，就是忍受这一切，以后神才赐福大卫。所以说你是义人的居所，神最终一定赐福；你是恶人的家庭，最后就是咒诅。他计较，好计较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一定在神面前蒙恩，谦卑受气啊。计较，好计较的人，这些人一天就是老要欺负人，好计较，神不会赐福。神真正赐福的人是谦卑的人，神赐恩给这样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这是最后两节了，对吧？最后两节也很清楚，智慧人一定承受尊荣。大卫一直谦卑到底，被藐视，被轻看，受气受压，但是之中你看怎么一定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这些人很清楚我们到底做什么人。做智慧人，不要做个愚昧人，你高升也没用，最后都是成为羞辱。所以谦卑到底，那神一定赐福。神把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所以我们谦卑，神就装饰你，神大大赐福。这章圣经实在是讲到多方面，就是告诉我们最要紧的什么，就是你要得到这个智慧。你真正的得到这个智慧，智慧就保守你，你左手有富贵，右手有长寿，神就给你多方面的蒙神赐福。所以我们要得到真的智慧，这个是最要紧的。